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已经完成第五章第二节上一次，那我们这一次上课要从第三节开始，那很快的以几分钟，一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回忆一下，前就是整个第五章的一个标题呢，是法之施设与发展趋势啊。那在第一节呢，先谈什么是法，还有法怎么样结集啊。然后呢，在第二节就谈这个所谓结集的法呢，主要是四阿含啊，虽然也谈到九分教啊。那主要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形态呢，就是四阿含啊。那这四阿含呢，它有这个不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第五章叫法之施设与趋势，提名施设在前，发展趋势在后。但是在整个导师在编排的时候呢，啊，这个先谈法，然后谈这个发展与施设，也就是中阿含、长阿含跟增益阿含。那中阿含呢，它是继承扎含记说里面的弟子记说。那长阿含呢，是这个延续诸天记说，所以它里面有比较多一些跟天有关系，还有跟这个世间的这一些法，它的一些内容被编辑在长阿含，这是他的一个趋势。那增益阿含呢，那依导师的一个说明是如来记说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发展。那在上一周我们谈到增益阿含里面的两则跟如来记说相关的经，那其中特别有一部经是关于这个迦瞻眼啊，显陀迦瞻眼。那显陀迦瞻眼这样的这一部经呢，谈的是真实禅跟强梁禅啊。那真实禅导师说，其实就是般若法门，特别是原始般若的这种所谓的无受三昧啊，不知取一切法这样的一个三昧啊。好，那在这个第二节的趋势谈完之后呢，接着下来就要谈这个施设。那有两个法的一个施设，导师特别提出来谈。第一个是戒，那在我们讲义第三节的讲义呢，245页这边，它的标题是信心跟戒行的施设。那虽然标题信心在前啊，戒行在后，但是在说明的时候是戒先谈啊，那信心呢在后面谈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标题安例可能是比较顺啊，念起来比较顺，它不一定是一个次第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导师的说明，那是戒学先谈啊，然后关于信心的施设呢，在后面。那导师在谈这两个法的一个施设，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回应日本对于这一个初期大乘起源的一个看法。他在日本，特别是导师提到平川章，平川章这位学者，那他一直想要去证明初期大乘的一个起源呢，是以在家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或是的一个身份，就是这些起源让大乘法开始在人间流传的这些人呢，乃至以有主导地位的这些人呢，那日本的这个平川章这位学者，他一直就是认为主张是跟在家居士啊，但是导师从这个大圣经里面去考察，基本上这样的主张 并不符合初期大乘经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在这边也会做出一些说明。那在戒的部分呢，在日本学者平川章他看到这个初期大乘的施罗波罗蜜是以十善作为施罗波罗蜜的内容，那他就认为说，施罗里面的这一个关于淫的部分，我们一般讲不邪淫嘛，所以他认为这个既然是这一个不邪淫，那当然就是在家中的戒法。但是导师有提出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主要是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他想要涵盖在家跟出家，他主要的意义在想要含摄在家，那他就举了八正道，也有这个世间跟出世间，十善也一样，所以来说明这个日本这位学者的一个主张的一个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方，那信心也是一样，在早期佛教的信心的一种修学，主要是这个四正境或是四不坏境，这个是那他们认为就是说，这种信的一个修学呢，是跟在家众有关系的，但是导师认为这个是通在家出家的，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导师有另外一个宗旨，就是要回应这一些主张，就是提出他的不一样的一个导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245页，我们第一项叫做戒学的三阶段，这一部分呢在我们的补充讲义，就是大乘的这个戒定慧的第一部分，刚好就是有载入了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略说，重点再带大家回忆一下，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刮胡二这边，那三类戒法所依的一个契经，我们不看内容，我们看这个标题就好。那这个三类戒学的三类，第一个叫做戒成就，那大家可以标示一下，它其实是戒学的这个发展的第三阶段。那再来是这个四清净，那这个其实是戒学发展的最早的阶段一，那再来246页的这个三戒具足，那这个是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所以这个戒成就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条一条的一个戒法，这个是都是关于出家的一个戒法。大家注明一下，这个三类的戒学呢，都是指出家的戒法，出家的戒法。那这个戒成就主要就是一条一条这一个波罗提木叉，也就是受戒之后然后去奉行，受了戒有受戒这样的一个仪轨，然后才去奉行这些戒条。那四清净呢是最早期，就是世尊还没开始转法轮之前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四清净就是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在246页的第二行，身语意清净还有命清净，这个命就是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正当的经济生活。看大家的表情好像非常的陌生、那没关系，我们虽然很快但是也会很详细的带了好，那在戒具足主要是八正道里面的戒，正语、正业、正命，那这个是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好，再来我们请翻到 这个249啊，在瓜胡寺出家者的戒有三类不同的文句这一段啊。那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边呢，就是谈这个戒成就啊。戒成就我们刚才讲，就其实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波罗提木叉啊。那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呢，导师说这个戒成就的内容就是守护波罗提木叉，受学学处。那这个是约比丘比丘尼律于而说。那这个学处跟波罗提木叉都是律藏里面所说比丘应或是比丘尼所应受学的这一些戒法。那导师说这个是持律者所集的这一些戒律啊，那还有这个经师所集的戒，这个这一部分是持律者所集的戒律。那这个戒成就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戒法啊，那这是要受戒之后再奉行啊，所以导师说是先受戒而后持行的啊，这是所谓戒成就，这是语词的定义了啊。那二呢，戒具足，也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这个三的部分，那它是第二阶段，戒成就是第三阶段，最后才形成的一条一条波罗提木叉。那戒具足它的一个内涵呢，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戒，也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在导师的说明文里面，戒具足，他说这一个跟戒成就的意义不同啊，他没有说到学处或是波罗提木叉啊，所以他都是要远离啊，就是说他的文句呢都是离啊一些不该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离这个身语的七不善业。那身与七不善业就是杀盗淫，这个是身的部分啊。然后这个妄语两舌二口七语，这是口的部分啊。这就是身与七不善业啊。那在下面阿拉伯书是瓜胡一啊。那这边就比较详细的说明戒具足的一个内容，那有不同的一个戒法啊。比如说在第一个圈呢，谈的是在家五戒啊，优婆塞或是优婆夷啊。那五戒再加这个离非食食，离这个香花蔓延声，离这个歌舞观听，还有高广大床的，那这样呢就是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那再远离这个受持经营呢，就是沙弥的十戒。所以在这个戒具足里面呢，它有不同的这一些戒的一个内，就依据不同身份呢，然后有大同小异的这一些戒的一些施设啊。那在这个第三个圈后面，导师谈到这个是没有自力学处，也就是结界。所谓的戒成就就是结界啊，这个世尊。看到当时有一些这个出家的佛弟子有犯了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那就这个随缘自戒啊，那这个是戒成就的部分。那戒具足主要是八正道啊里面的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所谓的戒具足是没有自力学处以前比丘们所奉行的一个戒。那这样的戒呢，在当时一般沙门的鬼犯中，这个其实也是其他这个沙门团，也就是其他的修行团体跟婆罗门不同的这些修行团体呢，然后他们的一个奉行的一些戒的一个内容，那佛弟子自动实行合理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个 文句里面都是讲远离，应该远离这一些、哦、不应该做的，而没有说不许、哦、没有说不许。那也以这个受八关斋戒为例、哦、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优婆塞们、在家居士们呢，都这样想：阿罗汉是泛指出家的僧众、哦、那阿罗汉这样离杀生，我也要这样一日一夜离杀生、哦、可见远离这个生与不善是当时比丘的行为准则。那这些内容呢，就是八正道中的这些戒法，也就是正与正业、正命、哦、好，那这个是戒具足的一个部分。再回忆一下，戒成就就是随犯随智的这 一条一条的波罗提木叉、哦、然后戒具足呢，就是八正道的正与正业、正命。好，我们看到250页250页这边就是这个小一个结语了，在这一段的一个结。那这边第一个圈谈到正与正业正命呢，是佛弟子初期戒具足的主要内容。那但是后来这个佛自立这个受具足戒这样的一个制度，而且自立的种种的学处、哦、也自立这个波罗提木叉，于是这些圣者们初期的这些戒行呢，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八正道里面的戒，就演化出出家而没有受这个具足戒的这些沙弥，他们要奉行的就是所谓的戒具足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十戒、哦、其实戒具足里面最完整的内容就是十戒、哦、那这个是早期出家佛弟子的一个奉行的戒法。但是后来因为有了这一些学处之后呢、哦、那就这些戒法就变成是沙弥在守的这些戒法，这是导师提出来的一个发展过程、哦、所以扼要的说，在成立受戒制度以前呢，圣者们所奉行的是八正道中的戒行，也就是正与正业、正命、哦、好，那在第三个圈节这一段的第三个圈，持律者重视受戒跟持戒，也就是僧伽纪律的一个戒法，但是持法者呢，是重视众法的经师们。这个持法者也就是众法的这些经师呢，对初期圣者们的戒行依旧传送结集下来。也就是说这些戒法呢，导师从这些经里面看到三类、哦、但在戒律典里面呢，基本上都是这一个戒成就的内容，一条一条波罗提木叉应该怎么去奉行。但是这个导师说，这个持法者把这三类不同的戒行呢、哦、就是保留在这一些经里面、哦、而且呢，导师说存着无限的尊重与敬仰、哦、那这里面暗示的就是初期大圣的这一些出家的僧众，基本上他们呢是一种重法者、哦、重法也就是导致这边跟持法者是同一类的人、哦、那大家想想看，他们所奉行的戒法会是哪一类，应该就是这种八正道这样的一个戒法、哦、所以大家在这个我们往后看到这个文殊法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文殊菩萨他不太守这一些戒成就的这一些啊、哦、这些规范啊、哦、那也透露出这个在大圣初期大圣有的一类人的一些风格，对戒法的一个态度啊、哦、好，那再来第这个三呢、哦、是这个四清净。那这个是第一阶段，所以导师先谈第三阶段 戒成就，再来谈第二阶段戒具足，再谈第一阶段是清净。那这个是第一阶段，是世尊这个出家之后一直到转法轮之前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戒行呢，就是四清净。那这个四清净呢，我们就是很快的看一下，它就是身与意清净还有命清净。那身与意清净它其实就是十善，十善。那四清净再加上这个正命，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哦，三清净是十善加正命就是清净，比这个戒具足增多了一清净哦。好，那就是十善加命清净，其实就是四清净的一个内涵哦。其实这个真正这个大圣的一个戒法主要在这边，主要在这边。但是其实如果以后面的一个导师的说明里面呢，这个戒具足跟四清净其实他们是一致的，因为八正道我们说正与正业正命是戒定慧里面的戒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定慧的这个其他的五支加进来，其实也就是身与意的还有命清净的一个内容。其实这四清净其实也是八正道的一个内容，八正道十善他们是这个相一致的，相一致的。好，那导师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里面的第二个圈有特别谈到身与的七善，它是被称为圣戒，也就是身三口四，十三戒里面的身三口四，这个也就是以这个戒具足，也就是圣戒的一个内容，正与正业，那无贪无嗔正见呢，或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写无贪无嗔无痴，无痴就是正见，它是这个七善的一个因缘，七善是身口的一个造作，那贪嗔无贪无嗔正见呢，是内心的一种活动，正确的一个活动，所以是七善的一个因缘。所以导师说，可说意三业、意三善呢，或是进行，是身与善行的一个动力，就是因力。但佛所说的戒呢，不只是身与的行为，更是内在的清净。所以，导师这边再一次的提示我们，就是这个戒法，虽然我们这个要怎么样去判断有没有犯，清不清净，是有这个有行的，有没有去做，这样子来做判断。但是真正的一个精神呢，是在于这个内在的清净，所以我们在奉行戒法的时候，不要说有人看的时候做得特别好，特别卖力，没人看的时候，就好像就没有动力，这样重点在内心的清净，有人看没人看我们都要一样，好，所以导师在最后面这边说，在修道历程中列举四种清净，那意清净不能不说是属于戒的，所以意清净它也是戒，虽然在八正道里面的这个正与正业正命，它才是戒的内容，但是导师说这个完整的戒呢，应该要包含这个意清净，这样子才完整。好，那这一部分主要谈的是这个戒学三阶段，最早就是四清净，再来八正道的戒法戒具足，最后呢叫戒成就，就是一条一条的婆罗提木叉的一个施舍，这些内容都是指出家的戒法，出家的戒法。 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戒的一个意义啊，戒的意义。那这一段呢，我们直接看这个252页。252页的最上面一行啊，这边导师有说到佛说的这个戒啊，它一个内涵或是精神呢，应重视启发我们啊，要乐于修习哦，修学哦，学习啊，不能只依赖这个规制的一个约束。而学跟学术被译为戒，而流散众多，所以被归纳为三学。这边主要是前面这一段的一个结尾啊，因为前面有谈到，就是有人想要出家哦，那这个听说有150条戒，他都觉得他受不了啊。那师尊就说：“好，那150条太多，那我们学3条好不好？”他说：“好好。”那其实3条就是150条的三，把它归纳成三类了哈。所以这边的结尾就是说，其实那么多的一个细节哦，那如果把它归纳成戒定慧哦，这三学，其实我们修行解脱就是修戒定慧嘛，这三种戒，这戒定慧三学也称为三戒哦，3类的戒，所以说哦，那我们来学戒定慧就好哦，那他就很欢喜，所以导致说这个戒呢，应该要启发人乐于修习哦，不要说才150条就受不了，那以后怎么啊、哦？怎么当这个能够成就呢？那你不要来算了哈、哦。就有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拒绝哦，泼人家冷水，应该运用一些善巧。好，那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讲哦，来学三戒就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戒里面的有一类的一个名相呢，叫做湿罗哦，被译为戒哦。那在这一大段呢，我们在补充讲义的戒学那边已经谈过，这边重点扼要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啊、哦。那这个湿罗呢，一开始导师就引这个《大智度论》啊、哦，说这个湿罗此言性善。这边有这个法友有提到说，这个大正藏里面是勤言勤啊、哦，那这边是此言性善，那这应该是版本的不同哦。导师有时候他用的是明本的这个藏经啊、哦，那此跟勤，反正就是指在汉地这边啊、哦，湿罗那在汉地这边的意思叫做性善啊。哦那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湿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湿罗。哦，那下面这一段就是在说明《大智度论》这一段文。哦，那曾经有这一个法友说：“诶，导师提到这一段啊，或者《大智论》提到这一段，是不是说我们只要去奉行善法就好，不要去受戒，不需要去受戒？”大家觉得是这个意思吗？这应该不是。我们往下面看，导师其实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哦，这样的一个说法，只是要说明说，其实菩萨在无量生死的一个求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哈、哦，他有时候是生在无佛的一个时代。有佛才有这个受戒这样的一个制度，没有佛就没有了哦。那这个时候，那是不是湿罗波罗蜜就没有着落？不是哦。所以在大圣在定义湿罗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好行善道，不自放逸这样的一个实践。那这个就是湿罗波罗蜜的一个实践内容哦。那有佛的时候，当然就受戒行善；没有佛，那就没办法受戒，但是还是可以行善，这样子都能够具足这个湿罗波罗蜜啊、哦。 的一个实践，主要的意义在于这边啊。那我们看到下面的刮胡二，刮胡二这一段大智度论的思罗是曰善性说啊。那导师这边有提示说，这个曰善来说啊，因为这个思罗呢，它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防非止恶。那第二个呢，积极行善、哦、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思罗呢它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防非止恶，第二个积极行善、哦、那大智度论这边主要这一个的一个内容说明呢、哦、所谓的思罗的这个定义里面，导师说这个约这个善来说，不断的这个行，也就是行而成为习这样的善呢、哦、那这个就是思罗、哦、所以大家要思维一下，我们这些善行有没有成为习惯、哦、好，那再来就是解释这个善行，这个这大智论里面这个好行善法、哦、或是好行善道，他的意思呢就是欢喜去做、哦、不是人家打电话说诶一起来做 才被动去做，是要主动、哦、乐于为善，有向善行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哦、那什么叫不放逸呢？不自放逸就是对于这一个我们看到不放逸 B 这一段、哦，导师有引文，这个引文的一个说明就是后面的部分，也就是对于因断除的不善能防护不作、哦、这个是思罗的第一个防非止恶、哦、那第二个呢，因修习的善法能够去行、哦、这就是积极的行善、哦、这是第二个面向。好，那后面导师举增压含经，他是约这个防恶这个面向来说，但是思罗的一个完整的面向就是防非止恶，积极行善，有两个部分。好，那思罗是善的习性，看到习，所以此言性善，这个性呢是习以为性的性。那这个是戒的一个体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戒体、哦、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身心中有戒体，乃至于这个戒体有力量、哦、那就是要靠这个善的一个习性的一个培养、哦、有这个善习性的一个形成，那我们身心就有这一个戒体，那它有能够有力的防护过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修习善法，成为这个为善的主动力，这样才能够变成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功能，也就是我们的戒体。那在D这边，导师说思罗可以说是人类生而就有的，那这样好像就觉得是性善说了，但是导师说是因为我们是三世的一个概念嘛，这个生而就有是过去的这个宿习所成，是个宿习，宿就是屡屡一次又一次的去这个习，它就是实践而成一种习惯。所以这个思罗是人类过去就有，那导致就挂号是过去宿习所成、哦、一定都有这一些成分、哦、那这样的一个生而就有的这些思罗呢，又因不断的为善而力量增强、哦、所以要让它力量增强呢，要怎么去做呢？就是要再不断的去增长它，也就是不断的为善、哦，所以导师说，不论有佛出世受戒的，或是没有佛出世，或是出世而不知道，这样不受戒的情况， 它都是有可以有施罗的戒善、哦、所以这一个十善道为旧戒，十善有佛无佛常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哦、好，我们看到253页、哦、好，所以导师说施罗是不必受的、哦、是这一个自觉的，出于同情，出于理性，觉得应该这样去做。看到这边好像导师主张说施罗我们不用去受，但是我们再往下看呢，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小节四，刮胡是阿拉伯数字四。总之施罗戒它就是善性，还有防恶与向善的力量。那这样的戒呢，是通于没有佛的时候，或是不知佛法的人。这个是十善戒的主要意义，十善戒的主要意义。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施罗跟戒成就的关系。戒成就大家还记得住吗？就是一条一条的戒法、哦、去受戒、哦、去受戒然后去奉行。这边我们再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那导师说佛法所说的这个施罗呢，与一般泛泛的善行应该是多少不同。这个泛泛可以理解为偶尔做、哦、偶尔做一下、哦、他说要习性所成的善性，有这个好行善法不知放逸的力量，这才显出施罗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泛泛主要就是、偶尔做一下，想到才做、哦、那导师说生来就性智人贤是少数、哦、那一般人生下来呢、哦、虽然有施罗，我们前面讲施罗是与生俱来，也就是过去生带来的、哦、但一般人却生来为这个为习所成的恶性。我们有善性也有恶性嘛、哦、但是一般大部分人都是恶性的成分居多、哦、所以所蒙蔽所掺杂都不免为善而缺乏力量。所以虽然我们有这个施罗，照理说施罗会让我们有行善这样的一股力量，但是呢我们还有恶习、哦、就是障碍着我们、哦、所以一般人奉行十善呢，都是经父母师友的一个启发、哦、或是宗教，或是从自身处事中发掘出来。这边所谓的宗教大概就有还有师友的启发呢，就带有这一个受戒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所以经过这一些外在的条件呢，那内心经一度的感动激发，那这样的性善力会大大增强，具有防护过失、勇于为善的力量、哦、这才是佛法所说的施罗。所以戒是内在的，也就是这一个在内在能够这一个具恶行善的一种力量，更需要外援，也就是父母师友的启发，或是宗教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助力，才能够显发，才能够显发。好，我们看到下一页254页。好，这边导师就谈到世尊重视自他辗转增上力、哦、就是虽然施罗是要自己去具足的，但是呢你说靠自己呢靠不住、哦、或是力量不够，所以需要自他辗转增上，也知道这个集团的这种利用、哦、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哦、还有用途、哦、集团的力量、哦、跟它的一种作用、哦、所以 依法设身自立学处，或是自立这个律仪。那一般的说，律仪跟学处是外来的约束，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应该做。而思罗是自觉的，内发的，所以一个是外来的约束，一个是自觉的。那导师说似乎矛盾，其实也不尽然。所以导师并没有主张说只要去行善就好，不需要去受戒。导师认为这个是自他辗转增上的，自他辗转增上。那第三个圈这边谈到思罗要依这个外缘助力才能够发生防恶行善的作用。那自立这一些律仪呢，正是外缘的一个助力，外缘的助力。那这边导师就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受这个具足，这是指出家具足戒，即大家在受这个三规五戒也都有，依自己成笃的这个誓愿发愿，发这个誓愿，还要在这个生前实施的见证的这个威力加护，就是说这个受这个具足戒的时候要实施在场，看着我们发愿，因为在那么多人面前发愿，我们就会有一种谨慎的一种力量。然后在一个仪式103结摩这样的一个做法，诱发善性的坚增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德戒，也就是说在受戒里面呢，那有这一些这个过程，让我们能够诱发善性的一个增强，然后能够得这个戒法。所谓的得戒，就是让这样的一种善性呢增强，名为得戒。好，那这边我们就是主要跟大家说明，就是说虽然思罗是不用受就可以有，但是导师也认为世尊施设的这个戒法不是无用的，它是能够铸成思罗的一个增上，所以导师也是认为受戒是有它的一个增上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好，那这一段我们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再让我们来看这一个第三类戒学。那这三类戒学，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也都已经谈过了，就是说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出家的佛弟子，第三个阶段，因为出家的佛弟子众多，如果没有这一些纪律的话，团体纪律的话，那部分行为不正不善的，不能不制定规约来约束，那这样会乱。因此呢，依法以设身自立这个律仪戒，这就是所谓的戒成就，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些戒法。那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转法轮那时候开始，在还没有自立学处，就是自戒之前呢，那佛弟子所奉行的就是戒具足，就是八正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佛初转法轮讲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讲八正道，讲不落二边的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就是八正道。所以这个戒具足，就是从世尊初转法轮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内容。那第一阶段呢，就是从世尊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以前，转法轮的时候就有八正道，那就是戒具足。那还没有转法轮之前呢，世尊就是自己呢，他其实是奉行这个四清净的一个戒法。好，那这一小段的一个节，第一个圈谈到四清净，它可以通于一般的在家的十善行。 那其实这一些三类戒学都是出家戒，所以通在家就是它其实是出家的戒法，但是它可以通在家，在家也可以适用，那也就是十善行里面淫戒的部分有所不同。那在戒具足呢，它是通于一般沙门的正行。那戒成就呢，就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跟禁约好，那关于这一个四清净戒具足戒成就的内容，大概是如此那255页这边开始呢，主要是要说明这个四清净，也就是十善加命清净。跟戒具足正与正业呢，其实是相通的是相通的那这个怎么通法？比如说这个意清净，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表格里面，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有没有？口清净主要是正语，身清净就是正业那命清净就是正命，其实。四清净、十善，或者是八正道，它都是相通的那在这255页里面有谈到这个八正道，它有漏了的八正道跟无漏，有漏世间的八正道跟无漏出世间的八正道。那因为这一个八正道跟四清净，也就是十善加命清净是相通的嘛，基本上。十善也有有漏的世间的十善，跟无漏出世间的十善那无漏出世间的十善就是出家的一个戒法主要是出家的戒法了那特别是关于这个淫戒这一条，出家戒法是不淫那在家呢，就是不邪淫这样子256页。好，所以呢，这个十善戒呢，它是湿罗的正体，是戒的一个通向在瓜胡三阿拉婆苏是三小节这边，那其他一切善戒呢，不过是依此而随机施设而增广所以大智度论说十善为总相戒，说十善道则摄一切戒，就是说十善呢，它虽然只有十条，但是它。是施设一切，它是含一切戒法所以这个十善，它其实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出世间的戒法都含摄在里面好，结论这边就是要回应这一个日本人的一个看法。那导师先这个回，就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内容那。这个三类的戒学，那四清净是湿罗的一个根本世尊出家修行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戒，而十善它是固有的世尊更重视这个命清净也就是正当的这一个经济生活，反对欲行太乐的这个欲行跟苦行，极端的苦行。表示这个中道的生活态度。那戒具足呢，就是正与正业正命，是从教化五比丘开始这也是在家所共行。所以四清净跟戒具足，它是通出家在家的那上二类在律家称为化教就是教化众生而施设的这样的一个法。那智教呢，就是戒成就，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些出家戒那这就不共在家，这是只有出家的师父的一个才奉行这些戒法那这边也就是所谓的智教制定的这一些教法所以佛的这个戒学曾经历经了这三个阶段。 好，那讲完这个三个阶段，导师就是要来申论，要来说明这一个早期初期大圣以十善为斯罗波罗蜜，并不是因为这一些初期大圣的这些修行者是在家众，主要是他们是怀念世尊时代的这些简单的这些扼要的戒法，简单扼要的一个戒法。好，那导师在这一段的阿拉伯数字一里面谈到七百劫集的时候呢，集成师阿含虽然是生且律日的时代，但是比丘们的早期生活，阿兰若处八正道，还有这个世尊修行时代的出家规范，十善家命清净，还有流传的，所以也被记录在阿含经里面，而没有被忘却，所以持法者就个别的结集下来。那这里面特别是这个十善，在平川章日本的这位学者呢，他见到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个戒学是以十善为斯罗波罗蜜多，我们看到257页。所以十善里面他大部分的这个条文主要都是谈到这个离邪淫，而不说这个离淫，因而重视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个在家意义。那导师认为呢，在家在大乘佛教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但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证成，导师说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说这个十善戒的离邪淫是主要他的是约通在家而说，而不是局限在家而说，是约就是就这个通在家戒，因为这一些戒法若按照阿含经的一个内涵呢，这都是出家的戒法，是清净，还有这个戒具足、戒成就，这些都是出家的戒法。好，那说这一个离邪淫主要是约通在家而说，而不只是局限于在家。那导师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八正道一般都是说出家所奉行的一个的这些圣道嘛，那在解说这个正业的时候，就说离杀不予取，不予取就是偷盗，就是偷盗，就是杀盗淫，正业主要是离这个杀盗淫，不予取就是人家没有给了，我们把人家拿走，这就是偷啦，叫在印度的一个用语叫不予取，没有给，予就是给。所以在这个圣道经里面就是说这个正业是这个邪淫，而这个离这个邪淫，还有离不予取，还有离杀。那导师说，难道这个八正道的戒学是局限于在家的这个戒法吗？不是这个样子，一般八正道都大家都知道，就是出家在家都能够奉行，所以导师说十善为菩萨戒也是同样的，应该要注重十善的原始意义，也就是世尊的这个世清净里面的身与意清净的一个内涵，是出家的一个戒法。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这个 B 这边主要第一个是谈到众律的上座系，那因为大迦摄强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在这一个五百劫集的时候，阿难说：“诶，世尊说小小戒可舍。”那大迦摄就问说：“那什么是小小戒？”阿难说：“我没有问，忘了问。”他就被骂了一顿。这样，那后面里面就有人开始吵，说：“某些戒呢，它是小小戒。”也有人就说：“哪些戒是小？”也就是大家变得很乱，大家都说：“好了，不要吵了，佛已经治了呢，佛没有治的就不要再治， 已经治的呢就完全保留下来，不要再舍了，不得有为。所以就有一些戒法呢，其实戒法是当时世尊因应当时的这个社会，当时一个风土民情，而依这一个当时的种种的条件呢施设的。有些戒呢治了，又开就是不用，就是不需要再去遵守。那后来又治，就是又开又治，有些是这样子，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基本上他是需要依着这个环境条件去调整。但是大家是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变成就是说完全都不能改了，谁改谁倒霉，那就很就是比较强制的这样把它定下来。所以导致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已经没就是不适合时代的时候，那还是要留在那边，所以就变成流于形式，那还有变成是一种繁琐的一个制度。那这个众法的大众部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意见呢，他是不能完全同意的，那所以会有这个随仪基因部的这一些出家法师呢，就是住处随仪，饮食也随仪，就是肚子饿了就吃，出定之后不用说十二点到了就赶快出定，要赶快吃一吃，因为修定要完整的，要把它做完，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就变成随仪了。那其中里面这个住处随仪住处呢，导致说它其实内容就是不用结界，结界是出家寺院出家法师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要结一个戒，那表示就是说在戒里面的人呢，他有所有这一个权利跟义务要去遵守，要不然整个新族全部都要来很麻烦，就是说福岩这边结一个戒，福岩有事情要开会，就是里面的人参加就好，不用整个新族桃竹苗也都会起来，蛮累的。所以结戒主要就是在这个戒里面呢，那所有这一些会议里面人都要参加，所以这个基因部他认为不用结界，那导致说佛教一切规则呢都无法通行，你开会就没有一个依循，到底哪些人要来哪些人不用来。好，那众法学派不满这个自教，自教就是戒什么戒成就，一条一条这些戒法，而向往自教以前的这个正与正业正命为戒，或是四清净，也就是十善戒，也就与这个十善戒的大圣戒学相通。好，那导师说不满论师的繁琐名相，不满律师的繁琐制度，上追世尊修正与早期生活的典范，为大乘佛教兴起的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为什么是十善戒，初期大乘为什么是奉行十善戒，主要是不满这些当时这个律制呢变得非常的繁琐，然后没有变通，所以最后这边导师就说，若忽略这样的意义而强调在家者在初期大圣的主导地位，那跟初期大圣经的一个的描述是不合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初期大圣他是以十善为戒，主要是他是怀念早期的这种生活，他重视的是修行对法的一个体证，因此呢那他们就以这个世尊早期的这一些四清净或是八正道里面的这一些戒行作为他们奉行的一个戒法，而不能把这个 十善当作是在家的一个戒法，然后认为初期大圣是在家有这个主导的地位。在初期大圣经里面的这一个内容呢，都谈到，特别是跟三昧有关的这一些经典呢，都是出家法师阿兰若法师、哦、所以这个是导师对于平川章这位学者的一个回应。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也刚好、哦、那我们所以这一次呢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哦、那再来就是明年了、哦、时间过得很快，呵呵，明年的一月、哦、我们下星期一月二号我们就配合这个公家机关的一个、哦、的一个假期，我们就停课一次、哦、那再来就是1月2号在1月9号我们再继续把这个第三节的这个信在佛法中的意义呢，再跟大家来继续来探讨。好，那我们先下课10分钟。